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了一个问题，日本在律令和院政时期跟中国的外交比之后幕府时期的更频繁，而且还会护送国礼。可是自从镰仓幕府以后，两国的外交似乎日益降温啊，这跟日本武将当权相比于天皇或者公卿这样的贵族不那么重视礼节与文化交流有关系吗？不是啊，这个事儿不单单是日本这边的问题啊，这事儿跟两头都有关系。日本和中国这边官方的联络中断是在公元894年啊，也就是唐昭宗乾宁元年，那时候距离唐朝灭亡也只剩13年了。当时的中国整个乱成了一锅粥啊，几个节度使乱战，尤其是朱温、李克用那几个人，是吧？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当时日本的宇多天皇一看，中国都已经这个德行了，是吧？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别到时候人没学到啥东西，先被哪路乱兵给剁了。因此，遣唐使在这儿就断了。你看，镰仓幕府建立是1185年，是吧？那都已经是南宋孝宗淳熙12年了。在这之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儿，是吧？当然，官方的交流也就少了。当然了，在北宋那一段时间呢，日本和中国的官方交流也是有的啊。赵匡胤最开始还不知道日本是啥地方，还需要大臣给他解释。结果赵匡胤听完还跟下面的人感慨说，你看看当年人还学的唐那一套，天皇一脉稳稳当当的在那儿几百年没动，反而是咱们经过这么一段五代乱世，哪家都没稳坐过天下，是吧？所以还是得跟人蛮夷学去。等到镰仓幕府那时候呢，南宋自己都有存亡危机了，哪儿还顾得上跟你日本搞什么官方往来？因此两边的交流自然也就一般了。到镰仓幕府后半段的时候呢，这个元灭南宋，是吧？那更完蛋了，蒙古人恨不得连日本都吃下来，对吧？要不是两次都没打过，这镰仓幕府当时就得完蛋，所以肯定也不愿意跟元有什么往来。这里再给你补充一个啊，古代中日之间的交流呢，在室町幕府那时候有个小高峰的。当时足利义满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想成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一把手啊，向明朝遣使朝贡。最开始的时候建文帝不认啊，后来靖难之后呢，朱棣特别待见这个事儿，还给人封了个日本国王。在足利义满活着的时候，中日的官方往来非常多，人还主动给明朝抓倭寇啊。后来足利义满一死，他儿子跟他老子的政策整个是倒着来的，跟中国的交流就又少了。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有几个关于西汉历史的问题啊。第一个，请问七王之乱中各个诸侯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吗？啊，只是想维持封邦建国的现状，还是想推翻中央朝廷自己当皇帝？第二个，请问史记是完全由司马迁本人撰写的吗？还是他作为太史公也调动了部分官方资源来参与撰写？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七王之乱里目标最明确的就是吴王刘濞啊，他是绝对的主谋。当年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给人儿子一棋盘拍死了，是吧？刘濞由此有的反心，他是真的想杀进长安城，然后自己当皇帝的，是吧？别人基本上都是被晁错、削藩威胁到了，再加上刘濞的忽悠，最后才造的反。这个呢，也是七王造反失败的原因之一啊。大部分跟着造反的人其实都没有那个决心，所以形势一有变化，立刻就崩盘了。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个《史记》呢，咱们严格来说其实是司马迁汇编出来的啊，不可能全是他写的。有一部分是别人写的，像是他爹当太史的时候就留下不少史料，这些东西呢都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里。而且史记在后世流传的时候呢也会有散佚，那么后人肯定也有续写增补的，对吧？司马迁那时候写史记肯定是用了官方的资源的啊，这个是肯定的，是吧？那时候又不像现在，你要写个历史论文，上网一查文献就有了，网上查不到的，图书馆、档案馆也能查到。那在古代，你要写史书，参考的文献就是大问题，是吧？除了官府，你还能上哪儿找那么大量的档案记录？司马迁要不是世袭的太史公这个位置，他怎么可能写得出《史记》，是吧？要写这么大篇幅的史书，在那时候必须要有官方的资源撑腰， 啊，这是肯定的。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看史料，南宋李宗纯幼年间入宋求法六载的禅僧元耳，将儒佛兼容的学风带回日本，并在幕府和朝廷上层开展活动。同样，李宗纯幼年间，南宋禅僧兰溪道隆率领弟子东渡，啊，开辟了中国僧人东传宋儒理学的新途径。之后，为何日本经过战国时代的儒佛一体化，由祁阳方秀与桂庵玄树标点和训，能完成理学世俗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日本就不是一个以儒为官学的国家，对吧？这个东西你得区分开。咱们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绝大部分儒学就是官学，而且是和官方高度绑定的官学啊，那都是挂钩到科举上的事儿。后面儒佛兼容也好，儒释道并存也好，从来就没动摇过儒学的基础啊！你看中国古代佛道，那都不是能当官员的，当官员的必须得是儒。那和尚道士做官，基本都为人诟病。尤其是你说的这个理学啊，宋的时候理学还只是一个儒学的分支，从明开始，那就是官方唯一一个指定的官学方向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理学肯定是不能乱动的。而日本的情况呢就不一样了啊，对人家来说，我真正核心的是神道那一套，是吧？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那都是外来的。佛教传进日本，到后面也是神佛习合，这个佛寺和神社建在一起，两边高度融合，这儒学也是一样的地位，对吧？对于人家来说，只是一种外来的学问而已，怎么搞怎么看待都不能影响我神道的主干地位。所以像你说的这个儒佛一体也好，理学世俗化也好啊，在日本都不能算绝对的主流地位，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像是这个明末朱顺水到日本，他那套朱子学也跟着过来了，是吧？也被神道教吸收了一部分进去。而且在这儿再更正你一个啊，你这个年代说的有点问题，这个祁阳方秀是世挺早期人物，桂庵玄树才算是战国的早期人物啊。日本战国最早也得从1467年这个英人之乱开始算啊，祁阳方秀死的时候才1424年。徐凯一还有一个问题啊，查阅一些宋代的史书，都有义祖来代指宋太祖的称谓，为何宋代人管本朝太祖叫义祖，而之前和之后的朝代似乎都没有呢？这个义祖就是对开国皇帝的一个通称啊，这个不是宋朝就有的，只是宋朝叫的多，所以大家看到义祖的这个称呼多。往前找的话，唐朝在封禅的时候也把唐高祖称为义祖啊，称汉高祖的时候也会叫义祖。这个义祖呢特指开国帝王啊，不是说就宋朝人自己这么叫，是吧？之前也是有的，只不过是用的不多。这个义祖呢不是一个很规制的称号，一般就是封禅祭祀的时候用一下，大多数时候还是用正式的庙号或者谥号。至于宋朝人为什么自己这么叫，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文德兼备称义祖啊，赵匡胤重视文治，德性高尚，是吧？所以管他叫义祖的比较多。当然了，这也就是一种说法啊，具体是因为什么，这都已经很难细究了。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咱们不看演义就看历史，关羽、张飞、赵云都是如何认识刘备并成为他的部下的？他们真的是刘备阵营最核心的心腹吗？啊，他们真能跟刘备称兄道弟吗？从正史来看啊，这个关羽、张飞确实是刘备起兵的时候就跟着他了啊。《三国志》里对这俩人也基本都是这个描述，是吧？尤其提到这仨人能在一张床上睡觉，互相信任啊，确实是兄弟的关系。虽然说这个《三国演义》里那个桃园三结义是杜撰的，但是这俩人是刘备最核心的心腹，这个事儿没问题啊。至于赵云，他跟刘备的相遇跟这个演义里写的也大差不差。最开始是公孙瓒的手下，刘备投靠公孙瓒的时候这俩人结识，后来赵云又脱离了公孙瓒投奔刘备。只不过这里有一个呢，就是他最多能算是刘备的心腹，但是放在刘备阵营里不算是什么核心成员。放在现在理解的话，可以说他应该算是刘备的警备营营长啊。你说对刘备来说重不重要？肯定是很重要，很值得信任的这么一号人。但是你说军权有多大，是吧？其实也没多大啊。而且和刘备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从关系，跟另外俩人没法比。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